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中国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在巴厘岛的会晤引起了世界媒体的热议。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外国媒体对此次会晤的评价，以及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前景。另外，在今天的节目中还有以下话题：是否只有中国希望增加煤炭能源的潜力？了解一下媒体对沙姆沙伊赫气候会议的报道。印度超过中国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什么这很重要？世界杯中国赞助商超过美国公司。空中客车公司负责人认为，中国不会拒绝与西方的合作。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先来看第一个话题。RCOS 门户网站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的主题，从其拜登习近平会晤暂时叫停美中关系自由落体式下坠标题中就可看出。文章写道，拜登总统周一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是积极的，这是双边关系多年迅速恶化后的一个明显变化，并指出了会晤的重要性。由于围绕台湾技术竞争、关税、制裁和网络安全等问题的紧张局势，两国对即将发生的美中冲突甚至战争的担忧正在上升。巴厘岛会议是有意试图稳定危险的过热关系。RCOS援引丹尼尔·拉塞尔的话报道称，后者曾在2013年至2017年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 G20 峰会前夕举行的近三个小时的会谈中，拜登和习近平讨论了如何管控两国之间的竞争，并同意为美中高层官员之间的定期沟通创造渠道。拜登表示，虽然美国应该与中国激烈竞争，但他不希望出现新冷战。习近平承认，美中关系的现状不符合世界期待，应该转向上升轨道。RCOS的文章指出，两位领导人宣布将恢复气候合作。北京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早些时候访问台湾后中断了这一合作。RCOS同时注意到，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中，包括美中利益存在分歧的台湾问题未能解决具体的具有严重争议的问题。RCOS的文章还回答了中美关系要注意的问题，为了让解冻站稳脚跟，双方都必须履行协议。RCOS的文章最后指出，华盛顿和北京高级官员之间更密切的沟通，以及国务卿布林肯计划访华，都是重要的信号。福布斯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参加沙姆沙伊赫气候变化大会的报道。中国代表在第27次缔约方气候大会上向媒体介绍了中方进一步扩大本已庞大的燃煤电厂的计划，进而引起轰动。中国官员告诉彭博社，在承诺继续同时发展风能和太阳能的同时，计划中的新燃煤电厂是加强国家能源安全努力的一部分。有趣的是，中国代表指出了在很大程度上自造且不断加剧的遍及欧洲的能源危机，这也正是他们的政府希望在其逐步过渡到低碳能源结构的努力中避免这种危险的一个例子。福布斯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显然明白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顺便说一下，德国总理舒尔茨十月宣布计划重新开放五座燃烧褐煤的燃煤发电厂，而褐煤是一种产生极高排放的劣质煤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政府还授权拆除一个风电厂，以帮助扩大该国最大的褐煤矿之一。这可能不是舒尔茨先生和他的代表团想在 COP27 会议上强调的能源政策的一部分。福布斯文章的作者讽刺道， 中国官员将他们扩大煤炭生产的计划描述为一项短期措施，并重申了中国减少碳排放的长期目标。同时，中国计划在未来几年新建煤炭产能2700吉瓦，将大大超过其他主要煤炭消费国的总和。如果这些计划得到全面实施，中国的燃煤电厂规模将是美国目前装机容量的6倍。全球煤炭用量在2019年和2020年下降之后，在2021年又强劲上升。国际能源署在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预测，2022年煤炭燃烧量将达到80亿吨的历史新高，比2021年增长 0.7%。 印度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这一天，将具有重大的心理和象征意义。中国仍将是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经济大国，但中国将无法再称自己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人口应该在2028年达到顶峰，但这似乎已经发生了。此外，中国人口的下降幅度比韩国或日本更大。最重要的是，还有人口老龄化，这意味着中国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会下降。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翻一番，除非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否则中国将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来维持经济增长。换言之，中国需要先富后老。中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印度，情况正好相反。与老年人相比，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的数量正在增加，但这种趋势也带有一定的风险。对于这些人来说，需要找一份工作，一些国家已经做到了。在没有成功的地方出现了动荡，包括在突尼斯、叙利亚和埃及。此外，美国正在试图控制两国的增长，例如借助收紧或放宽技术限制。此外，来自其他地区的竞争对手也在不断壮大。如果说现在地球人口为1114，欧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各有10亿人，非洲有40亿人，那么到2050年，这个密码可以变成1145。到那时，非洲就可以开始与中国和印度竞争，至少是由于有利的人口因素。CNN 称，半岛电视台披露了中国企业赞助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有趣细节。中国品牌是世界杯最大的赞助商，甚至领先于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百威啤酒等标志性品牌的美国公司。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数据分析和咨询公司 Global Data 的数据，中国赞助商为11月20日至12月18日举行的比赛支付了 13.95 亿美元，超过美国公司花费的11亿美元。中国公司在竞争中的主导地位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品牌希望将其在国外的知名度提高到与其不断增长的规模和影响力相适应的水平。中国赞助的增加也与习近平主席将仅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的中国变成足球强国的梦想遥相呼应。尽管2022年世界杯的四家中国赞助商万达集团、维沃、蒙牛乳业和海信在国外的知名度相对较低，但他们都是拥有数十亿美元收入和数千名员工的大型企业。世界杯足球赛为中国国内外的中国公司工作，因为足球在中国观众中非常受欢迎。驻新加坡的品牌专家和顾问马丁·罗尔告诉半岛电视台，这是中国品牌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的信号，向中国观众展示这一点具有重要作用。这位专家强调，只有经过挑选的品牌才能成为世界杯的赞助商和营销合作伙伴，所以能成为世界杯的一份子，就证明了中国品牌的雄心。路透社援引空客公司首席执行官纪尧姆·弗里的话报道称，尽管美中之间存在技术对抗，而且华盛顿的制裁压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不太可能完全停止与美国的合作。空客公司在中国拥有 50% 的市场份额。此外，该公司在中国拥有自己的生产基地。 继姚母弗里证实了在中国的扩张计划，并指出公司产品在中国的需求量很大。在他看来，虽然中国和西方会逐渐减少彼此的依赖，但完全孤立无援、停止互动是不可想象的。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用航空市场。路透社最后指出，未来20年，中国预计需要8000多架新客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传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